江相派传奇第三回播讲猫哥。前面我们读了两回，中间隔的时间有点长了，因为有点忙。第三回呢，我们继续来看作者，其实是第一人称的我。在这儿稍微插一句话啊，就是有人给我留言说，你用不着把一句话反复来反复去，就是这个书里的所谓的我并不是作者这个事儿，你讲过就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好，那猫哥我尽量的做到啊，那以后就提我，不再声明这个我不是后来写书的作者。好，这个第一人称的我，他第一次出去骗人是怎么样的一种艰难的事情。他碰到的一个是很好的一个老太太，他内心是很不愿意去骗他的，但是没有办法，他加入了江相派就只能认认真真的做一个骗子。如果不做的话，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全身而退。如果你从今天开始你不再做骗子了，那你的结局就是被切了，也就是被杀了。所以他现在在练了两个月以后，加入江相派以后，仅仅学了两个月以后，他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行骗。他来到一个老太太家里，那个老太太关心地说，这么年轻就出来做这个啊。我一翻白眼说，大娘，我从小失明，就跟师父学算卦，眼睛瞎了但心里清楚啊。这个呢，是我们一向民间一贯的一种观点，认为凡是眼睛瞎的人，他看不到我们意义上的东西，但是他偏偏恰恰能看到咱们看不见的某些东西，比如说他又开了天眼，他能看到人的命运啊什么的。不光是眼睛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种类似于哲学的观点，比如说大家知不知道像这个铁拐李这样的人，他的腿是瘸的，但是他是一个神仙。而且我们民间传说里面，凡是那些神仙来到人间啊，咱们不谈以真相出来的，比如说是观音菩萨，他来到人间，如果他还是真的以观音菩萨的这个相貌出现的话，那种情况不谈啊。那么如果哪一个神仙要来到人间来做一点什么事，比如说度化一个人，他一定是以一个残缺不全的这样的形象出来的，就类似于铁拐李这样，是腿是瘸的啊，类似于什么别的什么手不好啊，像济公那样浑身肮脏的这种形象，这是我们整个民间大家都习惯的一种思维。这里就说，站在这样的角度，这个我就可以说，我从小失明，但是我眼瞎了，我心里清楚啊。言下之意就是我算命算的是很准的呀。老太太说，对对对，好孩儿啊。我说，嗯，没别的本事就会算一卦。大娘，您给谁算啊？给您自己吗？老太太说，不是，我都快入土的人了，不用算了，你给我儿子看看吧，看看他这两年怎么样，有坎儿有灾没。好，这句话很重要啊，一下子就给算命的人抓到了你的心态，就是你是要问你的儿子有没有坎儿，有没有灾的，那么一定说明你儿子现在不太平。如果现在过的是很太平很安逸的日子，怎么会问这种话呢？所以我们前面也多次说过，算命的人之所以算得准，其实都是你自己透露的消息。他说这句话就直接透露他儿子这两年肯定过得不怎么样嘛。而且老太太说话的时候声音在颤抖。我说，大娘，你得把你儿子的生日告诉我，哪年哪月哪天什么时辰。好，年月日时辰八个字嘛，八字。其实我这就是演戏了，后面怎么批怎么说早就想好了啊。这句话就告诉你们啊，要八字只不过是在演戏。老太太报出她儿子的生辰八字后，我开始掐指运算，翻白眼时看到老太太焦急地等待着。大娘，你儿子是水命啊， 好，这个五行出来了啊，金木水火土啊。至于水啊、克火啊、水生木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背得滚瓜烂熟的，而且可以随便就编出一套理论来的啊。说你儿子是水命啊，这两年犯太岁，不太顺啊。什么叫犯太岁啊？我们经常听说这样的说法，说什么什么犯太岁。那什么叫太岁呢？这个之前猫哥还真的去稍微了解了一下，但是因为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没有专门去查啊。所谓的太岁，还有什么太岁头上动土啊什么的，其实以前太岁这个东西还真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啊，真有这样的东西，只不过后来被越传越神以后，好像太岁是一个什么邪神这样的东西啊。咱们不再在这方面去深究，我也不想再为这个节目去查一查太岁是什么东西了。说这两年犯太岁不太顺啊，说完等着他说，哎，这就是算命瞎子算命先生的一个招数啊，我只说点到为止，接下来我就等你说，然后从你的嘴里我要得到进一步的消息，看看他什么反应，根据规律基本上是肯定回答，如果他是否定回答呢也没关系啊，我说这两年可以指的是去年今年，也可以指的是今年明年啊。你如果说哎不对啊，我儿子很顺啊，那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两年不顺那指的是今年和明年嘛，对不对？所以我说你儿子这两年不太顺啊，这个话一定是正确的。结果老太太叹了口气说，是啊。我马上说，大娘，您这个儿子是个孝顺儿子啊。这句话几乎是百发百中的，因为父母疼孩子十分，孩子只要还给父母一分，父母就觉得我的孩子很孝顺。这个其实我们身边也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你给小孩这么多钱让他去零花，明天小孩买了一包榨菜回来说，爸爸妈妈弄点菜吃吃，你说哎呀这个孩子正好还想着我呢，是不是？其实一包榨菜就是一两块钱的事儿，何况逆子本来就少，而且如果是逆子的话，这个妈妈怎么会这么难过的要给他算命呢，是不是？老太太落泪了说，是啊，我那儿子对我可好了，个子高有力气孝顺啊。我看到老太太眼里含着泪花，我继续说，她这两年犯走马星。老太太问，什么星？我大声地说，走马星就是东奔西走又苦又累啊。那个年代为了证明哪个人不是东奔西走的，所以这句话又是百分之百正确嘛。你别忘了这个时间啊，这个我是1948年加入了江相派，学了两个月以后就出去算命，很有可能依然是1948年。在那个年代，是我们新中国解放前夕，当时我们国内是一片战乱，你说在那个年代哪一个人在自己家里能吃饱饭的，都得东奔西走吗？老太太眼泪啪啪啪的落下来，是啊，他去年充军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啊。哦，原来当兵去了。但是老太太站在她的角度，她不会说出别的词，像当兵这样的词。这种词呢，是咱们现在才有的，什么当兵光荣啊，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啊，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哪有人自愿去打仗的嘛？都是被逼的。两种人，一种是犯人，充军了，还有一种人是被抓了壮丁啊，强行的逼着去打仗了。这在老百姓眼里都叫充军嘛，说他去充军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我看到老太太流泪，我竟然也哭了，不知道是为他还是为我自己。老太太见我哭了，拿了个脏手巾边给我擦边说，孩儿不哭啊，孩儿不哭。我说，大娘，我替你难受啊。老太太说，好孩子啊，好孩子。我说，大娘啊，你的儿子现在到了难处了，很危险呐。老太太惊恐地说，怎么了？还活着吗？我说，活是活着，就是太危险了。 战场上的子弹可不长眼啊，他这个灾得破破，不破就回不来了。啊，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你必须说他还活着，如果死了，那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必须说他还活着，但是你必须说他有灾，而且你能破他的灾，这才是算命的人最根本的要钱的办法嘛。老太太大惊失色，说：“快给我破破，怎么破啊？”我说：“拿块红布，上面写上儿子的名字，晚上12点，把它系在一棵大槐树上，你就说：大槐树啊，大槐树，我儿认你当干娘，保佑我儿别受伤。然后磕三个头，回来把红布盖在鸡窝上就行了。大娘，要记清啊。”解灾说得越生动，就显得越真。这种认大树为干娘，认水簸箕为干爹的手段，都是算命先生常用的。啊，在这里呢，我说一下我的心得啊，就是你要想骗人骗得像真的一样，那你一定要说出来的事情啊，既繁琐又容易办到。首先你得繁琐，你不能说啊，你只要回家想想就行了。你只要把门关起来就行了，你只要烧顿饭吃吃就行了，这种事情是没有人相信你的，因为太简单，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的方式可以消灾避祸，所以你一定要说得很繁琐，但是你不能说得很难，让人完不成，这样的话，人家想想，这条路太难了，还有别的办法吗？然后你这个想的办法就，人家会认为不灵。咱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到现在大家想想看啊，虽然传统意义上的算命越来越少了，但是大家手机上互相转来转去的鸡汤少吗？不少吧。那这些鸡汤其实它也符合我刚才说的两条，第一条很繁琐，第二条很容易完成。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鸡汤说，这么怎么样做就不会得癌症。怎么做呢？说是第一招，山芋连皮吃。山芋连皮吃这种事情跟我们以往的吃法是不一样的，它虽然说并没有做到很繁琐这一条啊，但是跟我们以往的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以前不这么做的事情，现在我要把它说得很玄妙，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很容易完成，因为山芋的皮就在那儿，你不剥掉它你就吃下去了嘛。啊，还有人说什么什么办法可以治疗什么病？什么办法呢？每天早上起来以后，自己按摩某个穴位，按多少分钟，然后再拿多少温度的水泡泡脚啊，什么什么东西。这些过程说的比较繁琐，繁琐的特点是什么？是让你平常没有这么做过。你平常很有可能你也洗脚，但是你不会精确到多少度的水，你也不会精确到多少分钟，而且你也不会精确到去一定要按哪一个穴位。这些事情你平常是不做的。好，现在我就规定到这个点儿上，就让你做得很繁琐，而且第二，满足了第二个条件，你一定是能完成的，不是说你必须要去找别人来帮你做到。所以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越来越不去算命了，但是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发来发去的那些鸡汤依然满足我所说的这两个条件。你看这个算命的我给老太太出的主意符合这两点吧，拿一块红布，上面写上你儿子的名字，晚上12点把它系在一棵大槐树上，你再说大槐树啊大槐树，我儿认你当干娘，保佑我儿别受伤，然后磕三个头，回来再把红布盖在鸡窝上，对不对？很繁琐，而且一定是能做到的。这个解灾说的越生动，就显得越真，就人家越相信。这种认大树为干娘的手段啊什么最常用，其实一直到最近，一直到现在，在猫哥老家，在我的老家还有，就在我老家有一棵非常非常粗的树。那棵树有多粗呢？粗到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第二棵，我亲眼啊，没有我亲眼看到第二棵能跟它匹敌的。那棵树就在我家门口， 又读出呢，像我这样的人，我试过啊，至少六个人合抱他的腰部，不是根部啊，因为树的根部都特别大嘛。然后我们爬到有一米多高的这个位置以后，就到了这个树干的腰部，这个部位像我这样的人至少六个，说不定要七到八个。我亲自带着朋友们去抱过这棵树。后来啊，那棵树是银杏树啊，每年都能结大量的银杏果，现在已经被人承包下来。被人承包了以后，他交了一定的承包费用以后，这棵树上所有果子都是他的。当然现在最近这两年银杏果又不值钱了啊，这是后话啊。因为这棵树特别粗，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活了多少年，所以我们村以及我们周边那些邻村的人都特别相信这棵树，越传越神。所以就在我们村有好多人认这棵树为干娘。所谓认这棵树为干娘，就是跑过去磕个头啊，再在旁边烧几张纸啊什么的，烧纸稍微离树远一点，只要不烧着它就行了啊。传说传得越传越神，说是多少年前有人打算锯掉这棵树，结果刚锯了几厘米就流出红颜色的血来了，吓得他们赶紧都不敢锯。我觉得这个要么是因讹传讹传出来的笑话，要么呢有可能真的锯出红颜色的血来，但不是树的血，而是树中间空的，可能有别的动物在里面。这两种可能都有，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出生以前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认证验证它是真是假。而且这棵树吧，最近这一两年不止一两年，最近这好几年间啊，有人在旁边立了一个牌，说这棵树的寿命是400多年，但实际上绝对不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村最大的年龄的人都已经靠100岁了，他说他这个100年没有看到这棵树的粗细有变化。也就是说，你怎么可能一棵400年的树前300年长到这么粗了，最后这100年一动没动呢？所以我觉得这棵树的所谓400年应该不是真的，应该是考证年龄，就是能考证下来的自保底值是怎么长的年龄啊。这个扯远了啊，就是只猫哥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到现在为止认树为干娘这种事情就在我的身边依然有。老太太说，这就保佑他没事了吧。我说，大娘还不行，你儿子在战场上打死的人太多了，那些被他打死的人会向他索命啊。好，你看把人说得很危险了，危险的来源是什么？他打死的人要来索命嘛。老太太就开始忧虑了，那怎么办？我说，你得替他做善事啊，多做善事，善有善报。老太太说，对对对，孩儿说的对啊，怎么帮他做啊？我说，你替他捐点香火钱，我帮你送到寺院，我泄露天机了，我也要帮着捐，捐完就好了，最晚明年开春你儿子就回来了。好，你看这里的几个要点。第一，你捐钱，但是你不是自己捐到庙里去的，你是给我替你捐去的。好，我做了个大好人，但是钱到我手里来了。第二，我还得把自己说的可怜一点，我泄露天机了，我自己也要捐钱啊，我不赚你的钱我还得贴钱啊，是不是？而且给人家一个希望，明年春天你儿子会回来的。老太太抿着嘴笑开了，高兴地回屋，好久拿出两张大白条来。大白条是对法币的称呼，因为通货膨胀太不值钱了。大白条是什么钱呢？就是国民党他们发行的钱，因为在最后那几年，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那几年，国民党眼看着要失败，大量的转移财富。你转移财富怎么转移呢？就是让民间的钱蒸发，大量的印纸钞发行，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这个财富都会聚集到他们这个发行钱的人手里去啊。我们现在还有人说这个人民币大量发行就是让我们的钱变成真奇蒸发啊，什么东西啊，有没有故意这样做的成分我不好说啊。我说，大娘啊，你这个钱现在外面都不能花了，好多地方不认啊，我没有办法给你上香火啊，咱不能欺骗佛祖啊。我把你这个钱拿去了捐给了庙里，那不欺骗佛祖吗？老太太尴尬地说，哦， 我这儿还有几个铜板，说的又回屋里，遵循祖爷的教训，大洋和铜板一律多收，因为大洋铜板这种硬币绝对不可能贬值的，这种硬通货放在手里的话，国民党再怎么改革都没事儿。我接过铜板一看，才三个，我说大娘啊，实在没有就算了，我替你出了吧，啊，这就是激将法嘛。但是你想想看，正常的人怎么可能真的要你替他出呢？老太太忙说，可不行可不行，孩儿你等着，我这儿还有几尺没有动剪的新布。老太太回到屋里翻弄了一阵，把压箱底的一卷蓝布拿来，这就是农村做被面那种染色的蓝色粗布。农村人用的布料啊，最常见的就是那种粗布，而且染成蓝色，蓝色是最便宜的一种染色嘛。我说这就行了，大娘我都替你捐了啊。这句话还得重复一下，强调一下，我不是要的，不是我要的，是我替你捐的哦。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可亏了孩子，可亏了孩子。说完还把我领出家门，然后慢悠悠地说，孩儿走路小心啊，村口有井。我说知道了大娘。我拄着竹竿装模作样地走出村庄，一路跑一路哭，好，一路跑一路哭六个字很好地写出了作者自己当时的心态。第一次做坏事嘛，他又不是坏人，第一次打场子收获很少，除了那两张可以忽略不计的大白条，就是几尺粗布和三个铜板，但是总比另外两个新手掉得多。那两个人一个什么也没掉着，还被人骂了一通，另一个怕祖爷和霸头责怪，竟然偷了人家村子杏园里钉桩子的铁榔头回来交差。祖爷说，我们是象不是贼，打了空场就空手回来，偷鸡摸狗的事干不得。好，这里我们第一次在这本书里看到祖爷的话，看到祖爷这个人说话的威严啊，就简简单单的这两三句话，威严的感觉就出来了。后面我们会大量的读到这个祖爷他的语言以及他的神态啊。吓得那个小脚赶紧跪下连连认错，祖爷说，不是你的错，二把头，就是叫手底下的第二个老二啊，二把头马上走出来跪下，祖爷，祖爷说，你的脚你要带好，吼得二把头满头冒汗。每次打场回来都要详细汇报，一是清点袍子，二是避免下一次互相撞场，也就是我骗过的人你们下一次不能去骗。怎样才能保证这一点呢？回来都得详细汇报，每一个把头都要记账，但是都记不过祖爷心里的那笔账。啊，这一句话开了一个头，后面我们会看到祖爷这个人啊，我一再说过，他就是粘上毛以后比猴都精的这么一个人。好，第三回就读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